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在二月份，联邦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断联权是一大亮点。这里所说的断联权是指员工下班后不接电话、不回邮件、不发短信或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数字通讯。澳大利亚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澳大利亚 79% 的全职员工曾在规定时间之外工作过。同时，在澳大利亚研究所2023年的研究中指出，雇主每年从员工那里偷走的时间超过了280小时，相当于七个多标准的工作周。而在中国，24小时随时待机、隐形加班无处不在的现象也正困扰着许多职场人。到明年5月，中国实行双休制度就即将步入第30个年头，而现如今仍有很多人需要期盼一个完整的周末。诸如断联权一类的法案是否有可能在中国的职场上得到推行呢？下面来听听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刘明然博士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他是因为这项法案可以通过呢，它主要是内外两个原因吧。这个外因呢，就是因为在最近的这几年，好多其他的国家，就包括在这个欧洲、亚洲、美洲，好多国家相继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规。包括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法国推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你的这个老板不能在工作时长合法工作时长之外给这个雇员打电话，然后这个是非法的。所以说这种外因呢，我觉得对澳洲的这个法案的通过呢，可以说起到了一个鞭策的作用吧。内因呢，当然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就是引发了很多这澳洲社会的这个思考吧，就是说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或者说一个政治问题。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提到这个原因呢，很多人就是认为是跟现在这个手机、智能手机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非常盛行、非常流行有关系。就是说因为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有了这种社交媒体了，你很难说是跟你的这个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开。就假设比如说你的这个上级也在使用 Facebook 啊，你也在使用 Facebook，那这种时候你的上级很容易就是看到你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提出一些跟工作有关的一些要求，那你可能很难拒绝啊，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很多人就提到当时这个因为 COVID 新冠导致呢，就是人们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特别模糊。因为我们知道在新冠那几年呢，很多人都在家，绝大多数人都在家工作。那他们工作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工作和休息就在同一个房间，甚至就是同一个屋子，甚至同一个房间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很难说是把你的工作和生活分开。也就是因为新冠呢，这种工作模式，或者说这种工作的这种模糊的界限，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模糊的界限，一直就是保持到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所以说我认为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催生了这个法案的这个出现吧。
在这项法案正式通过了之后，您认为这项法案会给澳洲的职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肯定是可以给这些澳洲的雇员一个法理基础。就是说如果这时候你的这个在你的工作时长之外，合法工作时长之外，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级给你发来了 email 或者说给你打来电话，你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合法的，就是说一个法律的一个依据去这个不接电话或者说不回这个邮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职场中呢，因为你的这个合同和你的这个工作时长和你的这工作的这个表现，这其实是法律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你合同，可以说是跟你的合同是息息相关，跟你的工作是息息相关。所以说提供一个这样的法律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产生纠纷的话，有这样一个法律基础，那这些雇员呢，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就会不会处于劣势。 我认为这个法理基础是非常重要。那另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当然就是对于个人来说，因为这个工作和休息如果不能平衡的话，肯定就会让人非常的这个劳累，时间长了甚至会产生这种长期的这种就是身体的这种亚健康疲态，然后甚至产生这个就是焦虑或者抑郁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那肯定如果这是个普遍现象的话，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社会负担，甚至给这个国家的医疗或者说它这个福利体系都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说我觉得提供法理依据，给这个工作人员提供一个不接电话不回邮件的法理依据，以及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个把工作和生活分开的这么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这个平台，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了解了解。我们看到这项法案它可以给员工带来很多的权益，也让他们可能更好的去 balance 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但是如果说他们在工作之外这样可以拥有了不回复工作相关消息的这种权益的话，那是否会对接受他们服务的这些客户或者是用户造成什么不良的这种影响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澳洲的这个商业圈吧，其实提出过相关的质疑，就是说会不会因此就影响到这个，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接打电话的公司，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售后服务公司等等，这样会不会因此产生一些不良的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的一些不良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法案并没有说这些你的上级或者说你的老板不能向你提出 reasonable 的要求啊。当时他用的一个词是 reasonable， 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文里，就是说合理的要求。当然，什么是合理啊？合理的要求，这是有一定的这个解读的成分。但是呢，这个法案并没有就是说完全的否定掉，就是你这个老板或者你的上级给你提出工作要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要求是 reasonable 的，那他可以提出这样的相关要求。当然，如果认为这件事不是 reasonable 的，那你也可以以此就拒绝这件事。当然这个事情呢，事后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诠释或者说一定的这个解读在里面。目前呢还很难看出这个 reasonable 到底是会带来什么影响。另一方面来说呢，很多人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就是说当人们可以把工作和生活更好的分开的时候，其实反而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也许从长远来说，从大的层面，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层面来说，也许反而会对消费者是一个好事情。也就是说，从目前看呢，很难说这件事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事情，也许还是一个好事呢。
嗯，了解了解。我们知道您作为一个高校内部的工作人员，相信平时也会经常收到像学生啊或者同事的邮件，想问一下，就是您平时会经常在工作时间之外收到学生的邮件吗？那您这个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大学老师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很难分开的一个职业。即使是我有了这项权利，就是说我可以不回邮件或者说可以不接电话，我一般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很经常会在选择周末或者说选择一些晚上我这个有空的时候去回一些跟工作相关的邮件。这可能是大学老师这个工作造成，因为白天的话我需要很多时间去做研究，还有就是说备课啊，做一些这类型的事情，经常把我的这种需要回邮件或者接打电话的事情呢，挤压到一些这个比较靠后的时间段。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经常使用我的这个人时间干这些事情，这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从长远看，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也希望大学也能这个给老师减负吧。
嗯，这个我觉得有您这样的老师，您的学生都太幸运了。
谢谢。
那这个澳洲我们聊了这么多，就还有就是国内其实对 24小时随时待机，还有这个隐形加班这个话题，最近也是引发了蛮多的关注的。那您觉得对比国内这种，工作状态，澳洲跟中国不同的这职场文化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职场文化的不同呢，当然跟很多事情有关。首先，它职场文化本身是它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文化的一个体现。就像我们知道的话，就是说这个亚洲，尤其是东亚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儒家这个文化，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守规矩，并且非常愿意遵守上级给你下达的命令。也非常愿意在这个工作上多付出时间，认为这是你理所应当要做的。所以说，这个文化呢，在职场上的体现，必然就是说，大家会在工作上用更多的时间。你的老板给你提出了一些本来不太合理的要求，你也选择接受。所以说，我觉得这肯定职场文化本身就是这个大的这个民族国家这个文明的一种体现，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它也确实是这个工作本身这个结构性压力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呢，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和人的之间的这个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呢，肯定是没有在澳洲这边这么相对还是比较对于这个职场的这个员工比较友好，相对比较友好。在国内的话，因为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人口也比较多，然后经济这个人口也比较多，经济压力现在也都比较大，所以说很多人呢，因为这个结构压力呢，也促使他们就是在工作中呢，花更多的时间，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然后，去这个尽量让自己的老板或者说自己的雇主上级满意。我认为文化和这个社会的这种经济。这种整体的这个压力吧，这种结构压力，都是导致这两种这种职场文化不同的原因吧。
了解。那这个在您看来，您觉得断联权这样的法案，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来借鉴一下呢？
当然，当然，我觉得中国迟早应该就是有类似的这种法案出台，但其实中国不是没有类似的法案，就包括在澳洲之前也是一样的。其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澳洲现在它的这个 enterprise agreement 有好几十个这样类似的这种合同，大的这种 enterprise agreement，其实里面都提到过这个类似的条款。但是呢，可能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不是这些条款或者法规本身，是整个社会。还有个人，还有国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一个这个清醒的，或者说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执行是大于法律本身的，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是个人、社会和国家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共识吧，人们必须对它产生一个共识，它才真正能被人们注意到，或者说人们才能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执行它，我们需要去保证这些员工的这个合法权益。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